岛最热，
套丢岛。
Hello， 我是小当家哥哥，
我是汉堡姐姐，
我是小圆姐姐。
Hello， 我是 Friday，
欢迎来到童话套丢岛，
让我们带你听故事，
也一起了解生活中的大小事，
一起来玩吧。
大家好，我是汉堡姐姐，
我是小圆姐姐，
我是小当家哥哥。
哦，今天有一个竞争者来哦，也是一个哥哥呢。哇哦！
等一下，难道不是好朋友吗？
是好朋友啦，
是我们套丢岛的好朋友吧？
没错，没错，这个哥身份非常多哦。
嗯、好，所以
让我们介绍星星哥哥，耶！
欢迎。
占领童话套丁岛了
欢迎登岛
耶、yeah, 好开心、啊、
欢迎再次的来岛上玩。
对，我上一次来大概是3年前了，泪目哇，就这样子不知不觉就看着童话套丁岛也这样一集一集也播了好多年了耶。哇，
真的耶，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很荣幸的邀请星星哥哥来，然后就是还很努力的在草创的阶段、哦、然后很高兴星星哥哥可以来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说故事。
对，然后去年呢、还看到你们入围了金钟奖，真的是恭喜恭喜，超替你们开心的，
谢谢大家的支持。
对，星星哥哥可是金钟前辈啊，
真的
前辈、前辈
在这里，谢谢害羞。
那大家对于星星哥哥一定有非常多的问题，我们当时在征询小小记者的时候，哇，非常的踊跃啊。
对，问题如雪片般飞来真的，然后大家都很兴奋，觉得哇，是星星哥哥，是博元哥哥耶、
就有两个名称、
对，有两个名称，
但是感觉就是大家对于星星哥哥对于博元都非常的熟悉。嗯，感觉博元就是一直陪伴的小朋友，
在小朋友界是一颗明星啊。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 idol。
真的吗？我要改变世界，我要控制现在从零岁到十五岁的孩子，然后十年之后他们全部都听我的。开玩笑。
那我们可以当你的随众吗？
可以，一号、二号、三号。
耶、好。好了，回到正题，因为蛮多小记者都想要请问星星哥哥啊，那为什么会想要成为幼幼台的哥哥呢？
哦，其实我刚才已经回答一半了。嗯，因为啊，在我成为星星哥哥之前呢，我其实是主持很多儿童节目的，那通常是比较偏向7到12岁的孩子。然后呢，我在巧虎里面呢也有担任演员哥哥，那是5、6岁的孩子看的。然后就收到了悠悠 TV 的邀约，说哇，你愿不愿意来当星星哥哥的时候呢，我想说现在连0到4岁的孩子我可以攻占了吗？
可以补齐了
全年龄层。
我就可以补习了吗？
全年龄层制霸。
对，然后我就想说，哎、好像也是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然后我也没有试过，我就想说，好，那我也给自己一个机会来尝试了解一下零到四岁的小朋友、他们通常都看什么东西，那我可以为他们带来什么样的童年。
那因为幼幼台的哥哥姐姐啊，他们也都有名字，什么香蕉哥哥
专属的名字，
水蜜桃姐姐、苹果姐姐、草莓姐姐，那请问你为什么叫星星哥哥？
哦，这个呢，就我其实也有点不太知道。就是当时要进去的时候，他就说，不然你就叫星星哥哥好了，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哦，好啊。然后呢，在加入了大概2年的时候，我终于鼓起勇气，我就问说，为什么要叫我星星啊？因为你看啊，像那个南瓜哥哥啊，他真的越叫就越有南瓜的样子，蔓越莓姐姐也越有蔓越莓姐姐的样子，
对，
那星星到底又怎么样会像星星的样子？他说因为你很闪亮啊。然后我想说，哇，也太会聊天了吧。虽然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正的原因，但是我相信了。
哦，我还以为是星星哥自己选的。
不是，
就是我想要有星星这个意涵，说就是很明亮啊，很闪烁说啊，这样。
哦，没有，那个时候儿童台其实会为每一个人都量身打造他们的名字。然后但是我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到我的时候会变成一个不是像水果啊这一些有异形的东西，是星星长得五角的。然后想说我的脸又长得很五角嘛。然后后来他如果用一个很闪亮的这个理由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那也太感人了吧。
被说服了
那我们进到小小记者的提问咯。 对于幼幼台的哥哥姐姐他们有非常多的提问哦。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的陈千华，我想问博元哥哥，你们在幼幼台的哥哥姐姐平常都会做些什么功课来帮助自己充满热情和活力呢？谢谢。
哦，谢谢千华的提问。哇，我们在幼幼台通常会做什么功课啊？其实啊，我们幼幼台有19个哥哥姐姐。哇，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这么多，可是其实小朋友都很厉害耶，每一个人都可以记得，我也觉得蛮厉害的。所以啊，我们19个人会因为幼幼台的这一些歌舞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常常会一起排练。那一起排练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常常碰撞出很多不同的火花。意思就是说，我们虽然啊看起来动作好像很简单，就是捏泥巴捏泥巴捏捏捏捏捏泥巴，可是因为19个人都要跳得一模一样，所以啊我们就必须得要有很好的默契。所以无论是在工作上或者是生活上，我们大家都会一起讨论很多事情，那这样子我们就会更有默契。如果说我们生活也都一直紧密的在一起的时候，对于很多事情也一直很有热情啊。
听起来很像一个团体，一个很大的团体，
偶像团体，19人的大团体。
对，可是我如果这样讲的话，你们可能会觉得说，哇，真的是这样吗？就是进去舞蹈教室的时候啊，我们已经把这首舞都已经背得很熟了。通常呢，我们进去了之后，至少都还要2个小时以上，甚至如果是新歌，可能要排到16个小时。哇，对，然后都在排同一首歌哦。然后可能我早上10点进舞蹈教室，12点。手表就会说你已经达到20000步了。
哇，真的是 idol 哎、欸！
真的，
因为我们会觉得儿歌好像这个旋律是比较简单轻快的，没想到就是光是排练这种简单轻快的歌曲就要付出16个小时。
好，不过如果大家有常常看幼幼台的 MV 的话呢，其实你们大家也可以跟着里面去做做看。如果你要把每个动作都做到，就会发现、哈，什么啊，这边也有细节哈。啊，什么、啊？那边还有小东西啊！就是，其实真的是就要花很多时间，这一些细节跟小东西，19个哥哥姐姐才会做的，就是大家都可以节奏一致、律动一样这样。
而且我觉得幼幼台他们的歌舞产出的很快，所以你们也要很快的消化，很快的放在脑子里面。
对，最快的就有就是今天出歌，明天就排练了。所以排练的时候，头脑里面就已经要完整都知道舞蹈在跳什么，要进排练场之后没有时间再陪你练舞了，也没有时间陪你记动作，就要直接进入真正的工作模式了，这样子。
而且他儿歌旋律简单，但是这么大量的歌曲，其实很多会觉得哎好像或是很重复，动作上也是因为要让小朋友可以跟着跳，会有很多组合，
对，
真的会打结，
真的真的。尤其悠悠这个东西呢，就是悠悠有很多的笔法，有大家常见的剪刀石头小瓜牛、然后还有啊举的很大的 YO 之外啊，它还有很多小小的东西。如果大家都好好去看我们悠悠台里面的舞蹈的话，就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变形哦。
各位岛民听到了吗？大家可以仔细观察观察哦，
找找不同的用用。
是，好，我们再来听第二个小朋友的提问。
我是静文，请问您在悠悠点点名上班，有发生什么好玩的事情让你印象深刻吗？
哦，谢谢静文的提问。我在悠悠点点名上班的时候啊，其实我在真正变成星星哥哥之前啊，我有带着我的朋友还有他的小孩，然后一起进到悠悠点点名里面去跳舞。然后我发现啊，那里面好像一个乐园哦，对，它很像一个乐园，就是你一进去的时候呢，就会有哥哥姐姐带着你，然后呢他会先告诉你说等一下录影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录哦，所以大家可能要注意什么哦，然后也会帮大家检查好你的头发啊，你的衣服有 没有都非常整齐漂亮了，然后再把你们送到摄影棚。然后送到摄影棚的时候呢，所有的哥哥姐姐就会列队欢迎，然后会放我们很好听的音乐，然后呢就把所有的小朋友都邀请进来。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所有小朋友进入幼幼台，录幼幼点点名，其实我很感动哎。那个是我印象很深刻的时刻，但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没当星星哥哥，我这样有没有跑题啊？
没有，不会。
我说很感动的时刻是，我觉得就是小朋友的偶像这么的细心的在照顾大家的时候，然后如果我是家长或者是我是在外面看的人，我就会觉得说哇，那小朋友一定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果然啦、啊，如果我们在抖音或者是 IG、Facebook 上面 po 影片的时候，就会看到很多人说我小时候有去过哦，我都记得 哦，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做儿童工作是给孩子们欢乐，然后带给他们童年的地方，然后如果他们真的有接收到这一股欢乐的能量，我会觉得真的好开心哦。
好棒哦，
很像去迪士尼的时候也会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
开园的时候所有的人会这样子列队欢迎，
所以小朋友去幼幼点点名也是梦想成真的一刻。
真的因为就是看到电视上的人就这样子跑到你的面前来了，
而且还对你这么亲切
亲切哦，
还会陪你数摄影机。哦对了，那一天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小朋友一直哭，好像是尿布湿了还是怎么样、然后呢我就看到一个姐姐，然后把她到旁边去陪着他，慢慢的让他心情比较回复之后，再问他说你愿意再继续跳舞吗？然后他就说愿意，然后再慢慢的把他送回去，就觉得哇好温柔哦。然后没想到有一天我竟然变成星星哥哥我也可以变成那一个有机会对孩子温柔的人，这样。
那在加入幼幼台之前，其实大家啊、连小岛民都知道是博元哥。在变成星星哥哥之前，其实博元哥哥做了非常多的努力，也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最后变成了星星哥哥。
那现在我们来听听小记者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博元哥哥吧。
博元哥哥您好，我是亮鱼，我想请问您当初是为什么会从科学节目的主持人变成幼幼台的星星哥哥的呢？这两者之间又有什么共通点可以和我们分享吗？谢谢。
哦，谢谢亮鱼的提问。这两者有什么样的共通点啊？共通点就是可以继续陪着大家一起长大啊。那这个就是我觉得我这些年来工作觉得最快乐的事，跟我的获得最多能量的事情了。然后两个呢其实也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博元哥哥呢他在踹科学里面，生活里的科学里面，或者是博元哥哥的秘密屋里面，当我们同在一起里面，他在好多的节目里面其实都是扮演着一直陪着大家思考的角色。就是例如说你们科学不会的时候，博元哥哥其实也不会，然后博元哥哥搞懂的时候呢，其实你们也搞懂了。那你们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博元哥哥不会告诉你说啊，你不能这样子啊，你不要哭啊，你不要难过啊，博元哥哥会跟你说你慢慢来啊，你还好吗？那你如果愿意跟我说，你可以多说一点啊。他是一个比较陪伴大家一起走过学科也好，生活也好的一个角色。那星星哥哥就有点不太一样了，因为星星哥哥面向的呢是更小的小岛民们，所以啊，这么小的小岛民呢，其实如果说用星星哥哥的角色，就会比较像是刚才所有哥哥姐姐说的 idol 的这个方向，就会比较像
对
比较像偶像一点点，因为我们唱歌给你听，跳舞给你看，然后你们呢也会唱我们唱的歌，跳我们跳的舞，这样子。所以啊，当你们来参加我们的活动的时候，会玩得很开心，会玩得觉得气氛非常的嗨，这样子。所以星星哥哥跟博元哥哥确实也还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地方。
哦，这样听博元哥哥这样讲才知道，一个是重视陪伴的感觉，一个是重视一起欢乐
一起成长。
对，
其实都是一起成长，但是一个是以
欢乐的方式来陪伴，然后一个是走到心里面，或者是说很同理心的方式来做陪伴。
嗯，对。但是如果真的要讲的话，博元哥哥这个角色真的有够困难的
哇，因为要会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我还去念你研究所。哇，就是 就是为了这件事、哦，因为才能真正的去讲到小朋友，真的愿意把心里的话讲出来，
更能感同身受。
对对 对，
好棒哦！
其实，在各种不同节目类型的主持上面，要做的功课就非常的不一样。
对，
像刚刚博文哥哥有提到，有情绪类的，有科学类的，其实这两个都是非常专业的地方。博元哥哥的秘密屋当时是唯一一个情绪节目，搞不好到现在其实都还是情绪节目。那个时候发想说要做这样子的节目，以及背后做的功课，因为我觉得以前的教养年代其实是不太在乎小朋友的情绪的。
其实现在也是，
但是现在要扭转这件事情，就是要善待每个小朋友的情绪，而不是拒绝他，或者是不要有这个情绪，而是应该要怎么处理他。
其实情绪节目呢，在大爱电视从我加入开始做到现在已经超过十年了。对，所以我说现在还是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还在这个路上努力着这样子。因为从我加入了第一个节目叫做幸福联络部，到后面变成当我们同在一起，再到后面变成博元哥哥的秘密屋，其实是慢慢慢慢我们自己也有在做调整。就是一开始情绪节目是面对家长，因为希望家长可以被说动了之后，他就可以去影响小朋友嘛。后来发现呢，家长好忙哦，
说不动，
家长实在是太忙了，没有时间听我们说、oh. 所以呢，做了几年之后呢，变成博元哥哥的秘密屋的这个过程呢，压在我的身上的担子就会变得很重。因为、其实小朋友不喜欢听大人说说教，因为爸爸妈妈也已经讲很多了，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然后我还在节目上说你这样做不对哦、oh. 这个时候小朋友就会不想听了。所以呢，我的角色就会变成是，我同时间要是大人，同时间又要是小孩，同时间要专家，同时间又要是跟小孩有同样困难的人。所以就这个里面要找到一个甜蜜点。哇，我现在讲这一题会不会有点太成人了一点？
不会，
但是
很需要的。
但是就是为了找到这个甜蜜点，我才念研究所的。对，所以为了要把专家的东西非常的软化带给小朋友，然后又要把小朋友的问题很同理的用专家的方法来解决，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哥哥啊、大人啊、小孩啊之间的碰撞，其实一直在我的脑袋里面打架这样子。然后呢，最后我得出了一个方式，所以做成了博元哥哥的秘密屋，它就像是一个树洞。你们如果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跟博元哥哥说，然后我都会为了大家的问题去做出一集。然后来告诉所有的小朋友怎么解决。然后这一个解决方法也不是我说的，是我邀请来的小朋友大家一起讨论出来的，只是我在里面会施了一点魔法，让大家往那个方向走，讨论出一个解决方法这样。哦，对，然后我觉得这是全台湾，对，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节目了。因为你说自然想要好，数学想要好，国语想要好，其实讲到底了，你心情好了，你什么都好。
真的，
因为我如果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逼你再去读自然，就算博元哥哥演得再好，你还是不想读啊。对，可是如果你心情好的时候，就算是你明明知道前面有一个压力，你也会告诉自己没关系，我再努力三分钟，我一定会有三分钟的成效，你就会继续往前走。所以这个情绪节目其实是我主持生涯里面我觉得最难的，但是最推荐大家一定要看的节目。
为了主持不同的节目而去做了各种不同功课，这就是博元哥哥这么厉害，像颗明亮的心一样啊。
谢谢。所以呢，这么努力就会有所回报。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就跟博元哥哥得到的最后成功的果实是有关联的，我们来听听看。
请问博元哥哥怎么样才能拿到金钟奖？
请问博元哥哥怎么样才能拿到金钟奖？
请问博元哥哥怎么样才可以拿到金钟奖？
没想到居然能够在节目上直接问金钟得主，我们该怎么拿金奖？
不会是你们三个人问的吧？其实
不是，这是小朋友问的。
谢谢同学提问。其实拿金钟奖这件事情啊，我一开始还真的不敢想哎，因为我觉得好像离我还好遥远，好遥远的感觉。然后我只是一股脑的想要把节目做好，然后一股脑的就是希望我做出来的节目是小朋友爱看的。所以你们大家知道吗，我们现在啊要录一个 podcast， 或者是我们要录一个广播节目，又或者是像我主持的是电视节目，我们都是需要写脚本的。三位有很辛苦吗？
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听到小岛民们，你平常听到是15分钟的节目，或者是像我们这种访问星星哥哥是30分钟的节目，光是15分钟的故事节目，我们就可能要花4-5个小时，甚至是6-7个小时去构思我们的脚本，去把我们的故事给写出来。
你很快，你很快，我都要花2-3天我才能写出一篇故事。
哦，对啊，因为也要想说我们到底要带给小岛民什么内容。
对，所以啊，其实我们要把这个脚本生成出来的时候就已经花很多时间了。有的时候啊，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出来之后，我会因为一句话我可能又多花钱，就为了修那一句话。如果以踹科学来说好了，水压水，它就是水从上面压下来，所以最下面的水压会最大。然后我想说，谁压的？完全听不懂啊！完全没有听懂什么叫做水压从上面压下来，谁压的？
这些大人听起来理所当然的，
理所当然。
哎，水压，水压很正常啊，就水压嘛。
对。
但是也许在小朋友的心里面，它就是一个大问号。
对，光是这个水压，我记得我问了4-5个专家，嗯，然后每一个专家我都讨论很久哦，不是只问他说水压到底是什么哦，这个回答拜拜，这样不是这样，就是他说水从上面压下来，所以最下面的会是最重的，然后想说。所以到底是谁在压？就光是这个问题，我第一个专家问了之后，到了第二个专家，到了第三个专家，我甚至有一点忍不住，有点生气，还跟他讲说：“你确定你的学生都知道你在讲什么吗？”因为我就说，我都已经是一个20几岁的人，我都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了。
追根究底，为了让就是小朋友能够更了解这个专有名词，然后
对，
就是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这种精神。
对，然后制作人就说：“你不要再问了。”我就说，如果你讲一个小朋友都不知道的事情，那干脆这一集就不要做了。因为如果看完还不懂的话，那干嘛要看呢？
真的，这就是博元哥哥的用心。
对，然后所以光是可能这件事情，然后呢，我就开始会去跟制作人去做协调，去跟专家做沟通。最后有一个专家就告诉我说，如果啊，你把水里面的水分子都想象成是一个有表情的小人的话呢，那你就想啊，这么多个小人这样对堆上去了之后呢，那最上面的那个重量这样压下来，最下面的是不是最重？所以最下面的水压会最大，因为它压力最大这样子。然后所以我们就画了一个动画，为了这个水压的事情就画动画，然后把它全部变成小人，让小朋友可以听得懂。所以就是我们可能光是一句好像科学原理好像听起来也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我可能就会花好多时间斟酌。所以啊，我觉得得到金钟奖这件事情啊，他好像不是为了得金钟奖他才会得到金钟奖，好像是如果你很专注于做一件事情，然后呢你很专心很有毅力，然后呢你的出发点不是为了自己好，是为了其他人好的话，那你做出来的成就是不是金钟奖好像也都已经不重要了，这样
其实是付出了前面那些努力最后得到的肯定，一开始初心就是想要解释这些很困难的原理给小朋友知道。
对对对，所以啊，我在大概1-2年前吧，我在 IG 收到一个讯息哦，其实我很感动。嗯，他说他现在是一个理化老师，然后他在刷 IG 的时候看到我，这样就想说，这是博元吗？他怎么还长这个样子？
哇，
好
老！
他说
为什么？
然后他就进来看了，然后看完之后，他就回复了一个很长的私讯给我，他说。他小时候其实不喜欢自然，但他是看了生活里的科学之后呢，他慢慢搞懂自然，才发现哇，自然其实很有趣。然后他后来慢慢的一直上读，现在变成一个理化老师哎。哇！然后我就觉得哇，这样就够了，我现在就吸引好像也没关系。
没有
吸引，现在退休好像
也 还是需要你，
还有更多的
非常需要你，
还有更多隐藏的理化老师需要你去开发呀。
真的吗？好开心哦！
对于博元哥哥完全没有变的这个故事呢，也是其实汉堡姐姐很早很早以前就认识博元哥哥了。
对，
再次见面的时候，哇，真的是像吃了防腐剂一样啊！
真的吗？其实汉堡姐姐也没有变哎，虽然你们看不到，但是我可以跟你们说，她好像这10年来也都长得一样。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工作的好处，因为我们都在接触跟小朋友有关的东西，心态其实不会老。
对，就像香蕉哥哥说的一样，我们都涂抹孩子的微笑，是吗？
真的。
最好的保养品，
对，没有错。
今天很高兴星星哥哥来跟我们一起聊天，真的是听完之后就一窥 idol 的生活耶。
对，而且才知道说原来当一个哥哥他在背后需要付出这么多的努力，他们其实真的很认真做功课哦。
嗯，而且我觉得一切都不只是为了呈现，就是他是真的把自己放在小朋友的位置去理解他们，那最后把自己的心得跟自己得到的东西再回馈给现场的小朋友，或者是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
嗯，
好啦，那么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咯，
那我们
下次见，拜拜。
金色暖暖的阳光悄悄把影子拉长，心中小小的梦想跟着蒲公英飞翔，我知道我要慢慢长大，要飞到更高的地方，我知道我要快乐地长大，祝福在满天飞，有幸福的翅膀，微风轻轻吹，吹过了夏天，带着蒲公英慢慢的想，我知道我要慢慢长大，要飞到更高的地方，我知道我要快乐地长大，祝福在满天飞，有幸福的翅膀，微风轻轻吹，吹过了夏天，带着蒲公英慢慢的想，
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哦。